第八章，沟通。推销员通常都不喜欢在餐馆吃饭，我父亲深知此事，所以常常带推销员回家吃晚饭。有个傍晚，他又带了一位推销员回家吃饭。当时我们不太听从他的话，父亲提醒我们，问道，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说什么？我们就背诵出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我们就去做该做的事了。这段对话给这位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发现了一个能叫儿女听话的新方法，忍不住好奇地问，哦，以弗所书六章一节是什么东西？我也想回去教育我的孩子。父亲的这位朋友就像大多数的父母一样，想要找个有效的方法来对付儿女。他以为这个以弗所书六章一节的方法能用在他孩子的身上。如果不采用上一章探讨过的那些方法，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呢？神的话在这方面如何教导我们？神的话不但告诉我们目标，也告诉我们方法，因为方法和目标是相辅相成的。你希望儿女能为神的荣耀而活，也希望他们能了解有价值的生命是活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那么你用的方法也要符合神的心意。有些方法培养出来的儿女成功，适应能力强，但那些方法对你没有用，因为你的目标不只是成功和良好的适应能力。一个合乎圣经的方法包含了两个紧密相连的要素，一个是有深度的美好沟通，另一个是管教的杖。在箴言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要素同时存在。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当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箴言23章13到19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箴言23章22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箴言23章26节。在这些经文中，所罗门王把充分的沟通和管教的杖结合起来。按照圣经的原则，这两方面对养育儿女都很重要。这种用来管教、纠正并训练儿女的方法是神所喜悦的，它能满足灵里的需要，同时具有凝聚力，使人合一。管教的杖象征着父母的权柄，神呼召父母成为他的代理人，因此赋予父母权柄。神又强调美好的沟通，为要禁止冷酷无情、专制暴虐的管教。良好的沟通使父母和儿女能够坦诚相对，父母了解孩子，孩子也能认识自己。沟通是很敏感的，但要避免过多的多愁善感。杖和沟通要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的引导儿女的心。但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暂时把它们分开，先讨论沟通第八章至第十章，再讨论杖责第十一章。我最近和一位父亲谈过一次话，部分内容如下。我问，请你告诉我你和儿子如何沟通。他回答我，哦，我们谈的还好。昨天晚上他告诉我他想要一辆自行车，我叫他把四季豆吃完。这个回答使我不禁一笑，但是当我深思这个回答时，我了解到这可能也正是大部分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情况。儿女告诉父母他们的愿望和梦想，父母告诉儿女该做什么。沟通是双向的， 我们常常以为沟通就是表达自己，因此我们认为正确的沟通模式就是父母说，儿女听，这是错误的。你不仅应该说，也要听他们说，因为沟通不是独白，而是双向的谈话。沟通不仅要说，也要听。箴言十八章二节清楚地谈到这个问题，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箴言十八章十三节提醒我们，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沟通的艺术不是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学习如何使别人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你和儿女沟通的目的是去了解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了解你。但很多父母从没学到这些技巧，他们不知道如何帮助儿女整理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很多父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儿女还小的时候，父母常常不让他们参与重要的谈话，每当他们想要和父母交谈时，父母就敷衍了事。最后孩子逐渐认识到父母对他们心里的事不感兴趣，也认识到父母希望的就是他们好好听父母说话。孩子长大后情势就改变了，这时父母希望能和儿女交谈，但儿女早就不再和父母谈话了。克里斯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父母说他很孤僻，即使遇到麻烦也不肯说，于是就带他来接受辅导。他的妈妈脾气暴躁，有点事儿就大喊大叫，于是当妈妈唾沫横飞时，他学会把自己隐藏起来。爸爸是个孤僻不易亲近的人，他几乎和任何人都没有深厚的关系。14岁的克里斯特时常感到内心翻江倒海，但从来没有得到父母的理解和关怀。克里斯特接受辅导之后，开始学习和父母谈话，父母也学习引导他说出自己的感受，并认真倾听。专注于了解儿女。父母纠正儿女的首要目标，不是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的言行有什么看法，而是了解他们心中的想法。圣经告诉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必须借着交谈来了解他们的心。纠正儿女的行为时，重要的不是发泄你生气或受伤的情绪，而是了解孩子内心的挣扎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要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或这样做。你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要知道孩子的心里有什么问题。请记住，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纠正儿女时，你要自问，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件事的诱惑是什么？他对诱惑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能了解这些问题，也帮助孩子去了解，你就会明白事情背后的原因。你不能把关注点只放在孩子的行为上，而要了解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内心的想法。你虽然不能准确无误地了解孩子心理的问题，但这是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假设有这么一个情况，昨天你给孩子买了双球鞋，买的时候他不太高兴，但你只能买得起这样的球鞋。现在他正穿这双球鞋准备上学去，他哭了，你怎么办？此时如果你的目标是要让他知道你的想法，你可能会这样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这双球鞋，但我只买得起这双，你要懂事儿。如果我告诉杰瑞你为了这种事哭，他会说什么呀？用不了几天鞋子就脏了，没人能看出他原来的样子了。你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说呢？他们是专家吗？你应该为拥有这么一双鞋而高兴。好了，我要去上班了，我还有比鞋更重要的事要操心呢。如果你的主要目标是了解孩子内心的挣扎，你们的交谈可能是这样的。父母说，你不喜欢这双鞋是吗？孩子回答，嗯。父母说， 昨天晚上买的时候你就不喜欢，只是你没有说出来，对不对？
孩子说，对。
父母说，你为什么不喜欢这双球鞋呢？
孩子说，它看起来很笨。
父母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孩子回答，杰瑞说这双球鞋看起来很傻。
父母说，哦，我们昨天晚上才买的，他怎么会看过呢？
孩子说，因为克里斯也买了一双这种球鞋，杰瑞就告诉班上每个人，他看起来很像个傻瓜。
父母说，傻瓜？哦，为什么这双球鞋会让人看起来像傻瓜呢？
孩子回答，因为鞋子后面的红边，这是去年的样式，所以才卖90块，今年已经不加这条红边了。
父母说，哦，我懂了，你怕同学也会叫你傻瓜，是不是啊？
孩子回答，嗯。
父母说，被人家这样叫很难受，对不对？
孩子说，对，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关心我穿什么鞋子，但是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说我傻。
从这样的对话里，你知道了什么？你的孩子正在经历情感上的挣扎。你知道，在三年级的孩子身上的确有这种压力，而他渴望得到同伴的肯定。这件事情显示出他心中的期待和恐惧。你和儿女沟通的目标可以简述如下：一，你所看到的行为是儿女心中想法的反应；二，你要了解他心中那些特别的想法；三，内心的问题比外在的行为重要的多，因为行为是由心引发的。你要了解孩子内心的挣扎，用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就能使你知道如何在谈话里恰当地应用那自人生命的福音来帮助孩子。如果你要了解孩子，也愿意帮助他们了解自己，你就得学习几项技巧。你必须学习如何帮助孩子表达自己，促进彼此的交谈，也要知道如何理解孩子的行为和言语，努力辨明孩子心中所藏的一切。箴言20:5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作为父母，你必须成为这样的明哲人。和儿女交谈是引导他们说出内心真实想法的好机会。当你明白他们内心的挣扎时，你就占了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和他们一样都是罪人。你可以运用对试探本质的洞察力来帮助儿女了解他们所面临的试探。前面那个例子里，哪种谈话更好？我想答案是很明显的。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儿女，就必须学习一些技巧来了解他们的心。大部分的父母都有这种谈话经验。妈妈说，你为什么打妹妹呀？
吉米停了一会儿，眼睛看着地上，我不知道。
妈妈很生气，
你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吉米说，哦，我不知道。
然后妈妈继续问，妈妈可能很快就要爆发了，吉米最好在妈妈爆发以前赶快坦白些什么。但是问题出在哪里？是否只是因为吉米不愿意说？
可能不是，他有可能不知道如何回答妈妈的问题，他缺乏深入了解问题和自我反省的能力，因此不能清楚地回答妈妈的问题。他需要妈妈用不同的方法来提出问题。通常你为什么的问话对儿童都没有效，对大人也不太有效。以下是一些比较容易得到答案的问话。一，你打妹妹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二，妹妹做了什么事情让你生气？三，打妹妹能让事情变得更好吗？四，妹妹那样做让你受了什么伤害？父母不能否认他被得罪的事实，他当然是被妹妹得罪了，让他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五，除了打他以外，你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六，
你觉得神有能力保护你，供应你的需要吗？打妹妹是信任还是不信任神的能力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能够提供更多渠道，帮助我们了解吉米这样做的想法是什么。还有很多不同的问话可以针对他的罪，帮助他了解心中的挣扎，以及对基督救恩的需要。我的重点是，你必须开始去了解，你要了解在打妹妹这个行为的背后，吉米有什么内心的挣扎。当他回答以上的问题时，你要做的就是帮助他认识自己，也帮助他清楚诚实地说出内心对罪的挣扎。有四个问题你必须帮助他了解。一，什么是试探的本质？二，人对这试探可能的反应有哪些？三，人做出这些反应的动机是什么？四，哪些反应是有罪的？在这样的过程里，你所站的位置既在他之上，又是在他旁边。在他之上是因为神呼召你担任管教和纠正的角色，在他旁边是因为你也是个罪人，心中也有仇恨别人的挣扎。大多数父母只站在其中一个位置，当儿女失败时，有些人和儿女同归于尽，他们说，我也犯同样的错，怎么能纠正他呢？所以他们不纠正。另一些父母则高高在上，假冒为善地和儿女保持距离。你必须记得，在儿女的生命中，你是神的代表，因此你有权利也有义务谴责恶事。然而纠正他们时，你也是在他们身旁的罪人，能够了解罪在人心中的运作方式。我们已经知道了，沟通是合乎圣经教养儿女的基要方法之一，也知道它的重要性。下一章我们将会更深入地探讨圣经里不同的沟通方式。思考问题：一，你能帮助儿女表达自己吗？二，如果要解决你和孩子之间的沟通问题，你第一步打算做什么？三，如果要引导儿女表达他们自己的感受或想法，哪些问题会有帮助？你能举出五六个好问题的例子吗？四，本章里新球鞋这个例子中，作者列举了两段谈话，两种沟通方式。如果你希望自己能用第二种方式和儿女沟通，那么你的谈话方式应该做哪些改变？五，请你用自己的话把下面这句话的意思说出来。在帮助孩子认识罪的过程里，你既在他之上，也在他旁边。六，你是否明白行为与其背后的原因之间有什么区别？